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主日，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领受今天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上个礼拜牧师也用过的一个经文，是在路加十七章的十一到十九节。啊，我们同声来读，好吧？来一二三。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阿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的主圣灵，神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的赐下这个美好的主日给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倾听你的话语。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祷告主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朵，好像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主啊，就是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是每日都不可缺少的。就在这样一个你分别为圣的主日，我们深信今天你要对所有有心的人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要叫一切搅扰我们的离开，主要叫一切牵绊离开。就在这个时候，如同主要那爱你的玛利亚一样，主要我们安静的在你的脚前听到你的声音，听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呢，是上周牧师有提到了，讲到这个大麻风的时候提到了。我是用这段经文，刚好大家知道这是感恩节，还在一个感恩的季节当中，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当然或许有的人说，看到大家都是这个全部都戴着口罩，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席卷全球的一个情况下，或许弟兄姐妹们也因此被卷到这个大的浪潮当中。有人会说，要为什么样的事情来感恩？有什么还值得去感恩的？我想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应尽的一个本分，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感恩。那我想圣经有给我们清楚的教导关于感恩的，有太多太多的经文，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看。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背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节，非常短的一句话，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节。那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再一次，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阿们。愿今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来感谢父神。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里头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完成他在十字架上要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经过的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地方。这本来是生活的两群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族群，撒玛利亚人被称作是可以说是不洁的一群百姓，从自以为纯正的犹太人看来。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因为亚述帝国在灭了以色列国以后，将一些外族的人迁到这个北国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呢和犹太人有了一个混血的通婚，后来就有了这样一群所谓的混血的后代。那从犹太人他的这种纯血思想来看，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可触碰不可接触，他们是污秽的，是不洁的，在神的应许上是无份的，这是他们的看法。然而在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呢，看到了的是一群这个长了大麻风的有十个人，他们呢在一起， 这个大麻风呢，在旧约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它预表的是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大麻风有很强的传染性，它是透过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播，有一点像这个现在的这个肺炎，它是呼吸道的传播，而且得了的人以后呢，会被这种麻风杆菌侵蚀它整个的身体的肌肤啊，然后呢整个它会有的是鼻子掉等等，我们就不描述了，大家都很清楚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情况。第一开始它的症状是一个没有感觉，是一个麻痹的一个症状。当在旧约我们看到利未记花了很长的篇幅在描述这个大麻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得了大麻风的人呢，对他们来说有一项要求，就是说他们是被要隔离起来，他们被隔离起来，这个病痛带给他的这个伤害呢，事实上我认为是其次的，最主要的这个伤痛呢，是被人以一种歧视的眼光，无法与人去亲密的接触，无法再次回到这个主流社会里头，他成了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在主耶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他是犹太人，不管他是撒玛利亚人，至少我们知道这一群人里头说至少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说明他这一群人是混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充满这个讽刺性的一个画面，因为如果他们都是健康的人的话，犹太人会嘲讽他们，会轻蔑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可接触的。然而当他们都得了大麻风的时候，很讽刺的是大麻风把他们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面去，谁也再没有资格再歧视谁了。这就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看到的是别人身上的罪，然而我们却从来没有思想过自己的罪。然而当神的光，圣灵的光来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也不过是像他一样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不要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要看到你眼中的良木，先要把你的眼中的良木拿掉以后，才能够去看清你弟兄眼中的刺。这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论断别人，要知道我们在罪的面前可以说是人人平等，没有一个人在罪的面前是有特权的，不管是加利利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于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他们中间的那个隔墙因此这样一个疾病而被推倒了。他们的心中这个时候所思想的第一个愿望，他们的第一个需求，不再是他们如何表明他血统的纯正，而是要得到医治，他们要从这个疾病当中得到医治，这是他们统一的一个愿望。于是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们就远远地站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得大麻风的人不许靠近健康的人，在很远的时候他们就要喊不洁净了，对吧？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要让人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们无法接近耶稣基督，也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罪让我们和神中间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一个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所无法去填补的一个空缺，这个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以至于我们无法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然而神给了我们恩典，神给了他们一个声音，一个发声的机会。远远的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有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在后面出现的这个一个生来是眼睛看不见的这个瞎子巴迪买，他是一个，他听说了耶稣基督要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于是他听别人讲说耶稣正在经过，于是他奋不顾身的拼了命的在喊，他眼睛看不见，他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他相信他的声音可以达到耶稣的耳中，于是他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喊出了，耶稣夫子，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求你来怜悯我。别人都觉得他非常的烦，要制止他的时候，他越发喊得大声出来，因为他知道或许是耶稣基督经过他身边的唯一的一次机会，他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于是他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他的需求大声地告诉了神。弟兄姐妹们，来回想一下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得蒙神的怜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幕后的日子里圣灵浇灌下来，而且说到说凡呼求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的呼求神的名而得救的。让我们想想当初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麻风的疾病是这些病人自己无法操控的，是一般的这个医生根本治不了的一种病，也就是说 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面对人生的很多很多我们无法去走出来的这个死，这个我们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被迫的谦卑的来到了神的面前。于是神这样巧妙把我们引到了他的面前，他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依靠神。于是他们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他们唯一的指望。于是他们奋不顾身地喊出了，耶稣求你来可怜我们，因为他们知道靠着他们自己他们不能够得到洁净。这正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相遇遇见神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光景。今天我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听到看到这个故事而想起自己的故事。我让大家都来想起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讲的这个大麻风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沉重，但是这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的一个光景。我们充满了不洁，充满了污秽，我们与神隔离，因有罪在我们和神的之间，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和人的关系也不好，和神的关系更是无法逾越的，有一个距离在我们的当中。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光景。所以第一个要想起来的是，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了我们唯一的盼望，给了我们帮助。这是我们永远都不该忘记的神的恩典。当他们呼求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记住了，他医治了很多的这个得大麻风的人，有一些是他说，主啊，如果你肯我就可以得到洁净。于是耶稣基督就触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没有人愿意碰他，耶稣基督碰他给他一个医治。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甚至都没有触碰他们，直接用他的口说了一句话，说到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或许他们走了一段路以后，发现他们身上的这个斑这些东西溃烂的地方逐渐逐渐的好了，也许是突然好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给人的一个信心的考验。这一段经文生动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得救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的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带来的一个医治又源自于神的绝对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工价。圣经告诉我们说，工价是一个人做工得工价，是他理所应当的，是他挣来的。然而耶稣基督的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才能努力永远都无法挣来的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就叫做恩典。于是耶稣基督给了他们一个只是要遵行他这一句话，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当相信的人去的时候，有了一个简单的信心带来的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些人都得到了洁净，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他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支取了，因着他们的信心支取了神的医治，神的罪的赦免。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全都得到洁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的一幕。在十五节说到，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换句话说，另外九个人是一去不回头了。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呢，是同等的恩典。然而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一个反差？为什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有一些人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感动呢？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组的人？神给了我的恩典，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样的去感谢神？为什么他可以义无反顾的把自己献上，这样的去用他的生命来服侍神，用他的事业，用他的家庭来服侍神？而其中我们有的人也许领受了同样的恩典，我们就把神给遗忘了，我们就一去 不回头了。于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问了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一个问题，他问到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事实是十个人得到洁净，只有一个人来感谢。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说明说多数的人常常不知道感恩。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先不要着急去批评，不要去，先不要去轻蔑的批评那九个不知道感恩的人。说这几个人真的不知道感恩，你看看那个撒玛利亚人，我绝对不像这九个人一样。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就像下一章所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收税的人一样，我呢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全都一点不差的全献给你，我一周禁食几天这样的。他在把他的 功劳讲述给神，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自以为义的人，我不像那个人。然而我们看到那一个收税的人极其的谦卑，他甚至都不敢，他不敢往前走，他远远的举目望天，捶着胸口痛悔道，主啊，可怜可怜我这个，赦免我这个罪人，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到回头这一个人，这个收税的人，反倒在神的面前会比那些人更要称为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说，先不要批判这些人，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像那一去不回头的九个犹太人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知道感恩是一种罪，而且呢，在末世越发的明显。我们看几节经文，首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道，他说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一个过程。当我们看到人的这种罪性，其中的一种的表现就是不知道感恩，特别是不知道向神去感恩，而且呢，甚至连认神都不认神。于是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赐给人的这个是非之心，这良心在里头，是说是足以去通过自然界，通过良心去查看，能够认识这一位眼睛所不能见的这位造物主。然而说，当人故意去犯罪，故意去不认识神的时候，说他们这个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良心就已经不再为他们效劳，去帮助他们去识别神的存在。于是你会看到很多的人的良心是逐渐丧尽。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个良心如果不好好的保管的话，他的这个良心他会逐渐的丧尽，以至于他无法帮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神。然而很多的人是故意不认识神，也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于是他们的结局是他们的心就昏暗了，看不清他们的人生，看不到真理，看不见真光，宁愿活在黑暗当中，活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辖制当中。这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所面临的一个结果。说这个不知道感恩是一种罪，在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二节，他的那边提到了很多在末后的日子里人们常常会犯的一些罪。当我们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我念给大家。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一节开始，这个保罗这样写道：他，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在这里，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保罗写到的，在末后的日子特别会出现这种忘恩负义的这样一种罪的流行。弟兄姐妹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不可以忘恩负义，不可以忘恩负义。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的时候，常常因为神的恩典可以来向他献上感谢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的心常常是亮的，常常有神的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哈利路亚，这是神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恩典。当我们开口感谢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亮了起来， 我们的心就对神的作为越来越敏感。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原来这么的多，是我们没曾看见的。当我们发现的时候，第一个时间向神献上感谢，阿们，及时的来感谢神，不要不懂得感恩，否则我们那种敏感就没有了，我们会变得迟钝，我们会灵里无法感受到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不感恩呢，常常或许是因为很多的东西是白白得来的。我在这里念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故事，虽然你们很熟悉，也许你们听了就会觉得有点腻了，但是我还是要念啊。我这边好不容易准备上去的，我念给大家。意大利一位93岁的老人住院，在他的病情好转之后，他被告知需要付一天的呼吸机费用。老人哭了，医生劝他不要因账单而哭。老人接下来说的一番话使医生都落泪了。那老人说，我不是因为要付的钱而哭，我可以付所有的钱，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帝的空气93年了，却从没付过一分钱。在医院使用一天呼吸机要付500欧元，你知道我欠了上帝多少钱吗？我以前并没有为此感谢过他。医生听了低下头也哭了起来。听过这个故事吗？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姑且不去查它是不是一个事真实的故事，要明白他所讲的这个意思。很多的时候是上帝给了我们的恩典，就是如同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的一个特权，确实不用花我们分文的，我们却因为这些不用付上代价的恩典就不知道感恩。你知道这种恩典就是一个不用我们付上代价的，我们不知道去感恩，我不知道去感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要为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好的身体，给我们一个好的免疫力，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心态。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 看到身边 有疾病的人，当我们自己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健康的宝贵。所以常常的要感谢神，要常常的在我们正在享受神诸般恩典的时候来常常的感谢神。你知道这种不知道感恩的人，我说到不知道感恩的人会失去恩典。在大概10多年前吧，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议论的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说在某地呢，这个有一群贫困的学生呢是被这个慈善家资助的啊。我们姑且不提说这个慈善家是谁，也不说这个人是谁啊。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我要讲的这个，多少类似的有听过吧？对吧？没有听过。总之呢，从结果上来讲，这个一直来资助这个贫困学生的慈善家突然说终止了对其中两名的这个贫困生，他供了很多人啊，他停止了对其中两名的这个学业的继续的这个供养，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议论。那这个人他为什么停止供应呢？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供养的，我赞助的这个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感恩。怎么说呢？说我管他们的生活费，管他们的学费，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声谢谢，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报告说我最近学业怎么样，然后我的生活怎么样，也没有从来没有通过一点点的跟我联系表达一点点的感恩。于是他决定终止对这两名学生的帮助啊。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讨论，有人就讨论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初始阶段，比如说我们的每年其实很多这个在这个富豪排行榜上排到前列的人，其实在这个慈善榜上排的其实很靠后。我们中国的这个做慈善的大概前些年统计，也就是说占整个国家 GDP 的有1/2%，美国是2%，我们是1/2，是非常初级。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慈善，做的人呢带着一个很强的动机，说我这边做慈善的时候后面跟的是一个带着相机的一个记者要来照啊，我说今天我捐给某某贫困学生，赞助了一个学生，第二天就要上新闻，不然的话我是不做的，因为有一个回报给我，就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背面的东西。我们姑且不谈这个，我们要单纯的看这个问题是说，当我们不知道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原来得到的恩典，这个恩典就不再是一个恩典了。所以说 很多的人提醒，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我们若不常常的感恩的话，或许这一天神就把他的恩典收回去了。然而收回去的时候，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要这样。就像很多的人，就像这个一些被停止赞助的贫困生发起了对这个慈善家的发了一个长文来攻击，说这个人小气伪善，家财万贯，赞助我一个贫困生能花他多少钱，为什么答应了我赞助我一直到我毕业为止赞助我多少年中途就停止了，不讲信用，小人等等，这样的可以说丁姐妹，你会看到这一点，人家给你是人家的主权，他中间停止也是他的主权，本身你什么都没有，他要给你你就要感谢，他不给你的话你能不能抱怨？我们都不能够抱怨。约伯说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所以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不要因为我们面临要失去什么的时候就要抱怨神，凡事感谢，让我们深信感恩的人和不感恩的人结局完全的不一样。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看到了这个人，他在问说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这个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归荣耀给神，说另外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反着来讲，我们先看后面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人回来感恩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你要注意看的是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几个人其实都有信心，耶稣基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全非常乖的听话的去给祭司查看，然而他们走去的就没有再回来，只有这一个人回来，他做了另外的一件事情，他又往前迈了一步，他来到耶稣的跟前。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说他把自己直接就抛在耶稣的脚前，砰的一下扑在耶稣的脚前，跪拜在耶稣的跟前来感谢耶稣，大声的来归荣耀给神，非常触动耶稣的心。于是耶稣非常的感叹，一方面在为这个人的感恩，为他的这种信心来感叹的同时，他又感叹得到那些人的真是令人的那种难过，为什么那九个人没有再回来。然而这个人回来以后呢，主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起初他得到的是一个疾病的医治，这个疾病得到医治以后意味着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他身体健康了，他不会直到再溃烂下去，他身体健康了，而且他可以回到他的社会里头去，他可以再被身边的人去接纳，他在社会里的地位就恢复了，这是对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然而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和一个陷阱，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听。说很多的人，像那十个里的九个人呢，走到了得医治的这一步之后就停下来，没有再回来了。只有这一个人回来，回到了神的跟前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来感谢神。于是他又得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祝福，耶稣基督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了他。阿们。于是耶稣基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不会再因为别人对你的歧视而怎样？你虽然是撒玛利亚人，然而今天神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临到了你，因为你在我的面前有信心，因为你知道感恩，回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常常我们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会因为这样所谓的这个恩典、初层的恩典而一去不回头。我们一去不回头，我们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关系的修复，也许是身体的医治，也许是经济上的神给的帮助，及时的供应，危险当中的拯救，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切都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是一个神用来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的一个前一个阶段。主的目的是让这些人领受了他的恩典之后，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回来，再次来到他的脚前来向他献上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以后，我们可能嘴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们的头却从来没有再回来了，神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没有再回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拜拜，这样的一种感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再回来，因为我们得到了 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一直当时想得不到的，也许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医治，感谢主，神给了我们医治，神供应了我们，神修复了我们夫妻的关系，挽回了一个破碎的家庭。然而，当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秩序里头的时候，当我们回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回到一个富裕的生活，回到一个和谐的家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再走一步，转回去，回到神的跟前，说：“神，我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恩典，我要来敬拜你。”这样的人会恩上加恩，懂得感恩的人会恩上加恩，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神会再一次的提升他，要给他很多很多的感恩，要给他一个懂得感恩的心，给他一个对神的作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心思敏感的一个心，给他很多很多属灵上的祝福，而且他物质上的祝福、其他层面的祝福更是少不了他，这不用讲。所以，一个感恩的人是恩上加恩，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连他所得到的这个恩典或许也要失去。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信息呢，非常的简单，我在这里。让我们看，再看这一，最后再看一下这句话，再回到中间，耶稣基督的这一次的对我们灵魂的一个质问，他问到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这个小儿子呢，这个小儿子向他还没有死去的父亲呢，就已经索要遗产了，他的父亲给了他。那这个小儿子呢，出去以后呢，把他所得到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财产呢，尽情的挥霍，他一头扎进了这个世界以后呢，就没有再回头了。直到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能给他那种。他爸爸能够给他的那种爱，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的宽容，没有那么多的仁慈，当他要一口饭吃的时候，人家甚至都不给他，甚至他要跟猪抢食也没有人给他。于是他意识到他要回到他的父亲的家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灵魂苏醒，于是他回来，他以为他已经不配了，然而他的父亲张着双手来迎接他，他才知道 他的父亲正在日日夜夜的等候他的回头。弟兄姐妹们，这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领受很多的祝福的时候，正是我们要回头的时刻。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你是如何与神相遇的，或许有的人，我还是在讲，我让你去思想一下，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不管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刻，或是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们跟随主的这个道路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那些无数的恩典的时刻，是怎样的一些时刻？是我们家庭是不是要支离破碎的边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健康遭受了威胁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在日本举目无亲的时候需要一个帮助的时候？是不是甚至我的签证都不能够下签，甚至没有居留权的时候？是不是我连今天的晚上的饭都没有吃，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帮助了我们，就像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一样，他们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看到了唯一的盼望，远远的看着耶稣，他们由心里发出呼喊：“主啊，怜悯我们吧。”于是耶稣基督真的怜悯了他。然而其中有九个人一去就不回头了。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回想我们认识神的契机是什么，又让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又是如何经历到神的恩典，而如今我们在哪里？耶稣基督问那九个人在哪里，我们要问的是：主啊，我在哪里？主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如今在哪里？在自卑当中被神高抬的人，神给了我们尊荣的人，如今你在哪里？当生活困窘得到神帮助的时候，帮助的这个时候已经得到尊荣的人，得到神供应的人，如今你在哪里？当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修复了我们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现在或许已经处在一个家庭和谐的家庭里头了，我们不愁吃，我们不愁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关系，然而主在问你，你在哪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人们看不起的人，撒玛利亚人可以这样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弟兄姐妹，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感恩，然而我们却常常的因为得到的神给的初步的恩典一头扎进去，没有再回到神的跟前来向他献上感谢，来尊荣他，来荣耀他，而进一步我们错失了更美好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愿今天 神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过去，很多很多神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美好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问自己，哦，主啊，我早该回到你的身边来，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来感谢你。或许我们一头已经回到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满足，人们开始接纳我们了，我们有地位了，然而我们却把神遗忘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做一个祷告，让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刻，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怎样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是，你可以闭起眼睛来，你可以来想，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一个又一个数也数不尽的恩典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用你那奇妙的双手，在我们遭遇到人生危机的时候，主啊，你介入了，你没有忽视我们的呼喊的声音，你听见了一个可怜的人从他的灵魂里发出来的呼喊，说主啊，求你来救救我。当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靠着这个社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得到解脱的时候，主啊，是你一次又一次的伸出了你的手，介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介入了我们的问题当中，帮助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祝福了我们，供应了我们。主啊，当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人回来的时候，你在问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哦，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不懂得感恩，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再次要回到你的身边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脚前，再次的俯伏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帮了我，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主你做了我的帮助，做了我的磐石，做了我的高台，我的山寨，因此我把所有的感谢和荣耀都归给你。任何冰冷的心，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祷告帮助软化我们这些刚硬的心，好让我们这些冰冷的心再次为你火热起来，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不要我们因着自己不懂得感恩越来越麻木，赦免我们。哦，主啊，因着这一句话，主啊，那另外九个人在哪里？主啊，你唤醒我们的心，唤醒我们的灵魂，主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我们深信，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就要再次领受你的恩典，要做一个恩上加恩的人。主啊，我们的教会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常常的眷顾我们。我们也深信，主啊，你在这现有的恩典上面，主啊，引着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将尊荣再尊荣你，感谢你，你必然将属天的恩典源源不断的来加给所有懂得感恩的人。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不管是今天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主啊，就在今天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不再，主啊，不再在这个世界当中徘徊，而是就在今天要回头，主啊，就在今天我们要回转来归向你，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愿所有的感谢都归给你，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